近十年来，中共公派的各式各样的演出团体如过江之鲫涌入西方各国，表演的节目虽然各有不同，但是却有两个共同的特征，一个是直接或间接的歌颂共产党，另外一个是用中国纳税人的钱买单，而且毫不在意盈利与否。近来连文革的样板戏也被说成是国粹堂而皇之的登陆美国，毫无疑问，这些不惜血本的宣传手段起到了对一些海外华人的洗脑作用。而另一方面，为了让这种宣传天天有、时时有，中共全方位的渗透海外的华人媒体，或者是金钱收买，或者是派人打入，或者直接提供文章和版面，或者将中共的电视节目包装之后进入西方的有线电视网络。而对于秉持自由理念的独立中文媒体，比如大纪元时报、新唐人电视台和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等等，则千方百计地压缩其生存空间，用特务手段进行破坏，甚至是暴力袭击。
他们就是说主要的目的就是对这三大媒体里面的主要的负责人，还有一些技术性的指标问题，他们是非常感兴趣。他们要把专职的和一些就是全身心投入到这三大媒体里工作的人员，要坚决的踢出这个三大媒体的工作范围之内，然后就是说在他们之间制造矛盾，分化瓦解，然后最后达到他不攻自破的这么一个目的。
李渊博士是全球大纪元时报的技术总监，2006年2月8日的中午，他在美国亚特兰大的家里遭到了持枪歹徒的暴打。
And they just opened the door and pushed me and pushed into the house and pushed me somewhere over here. Already they pushed me over here. They already they have one man has a gun, one man has a knife.
歹徒用被子把李渊蒙起来，直到他快要窒息时才松开，并狠打他的太阳穴和眼眶。
After that, they taped me, my mouth, eyes and ears, and they taped my hand behind me.And they use some electrical wire on my legs. So they just basically put me sitting over here. I couldn't move anymore. And they tried to go upstairs, downstairs to search for things. At one point, a person was speaking Mandarin Chinese, asking me, 我写柜子哪里 which means.
歹徒翻检了李渊家的每一个角落，没有拿走任何钱财和贵重物品，却抢走了李渊使用的两部手提电脑、外接硬盘以及含有通讯记录的电话机。
让我感觉好像就是找李渊，可能跟李渊有关的东西吧。他因为在做那些大纪元的网站啊什么的。
李渊被吸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二月九日，也就是李渊被吸事件的第二天，法国巴黎的大纪元义工陈女士家被人闯入，除财物被盗外，家中每一个信封和卷宗都被撕开。2月28日，香港大纪元印刷厂的电脑制版机遭暴徒砸门而入，暴力毁坏。3月10日，日本大纪元大阪发行部被盗，歹徒拿走了三台电脑和一台数码相机，现金和其他物品原封未动。3月13日，大纪元台湾中部分社办公室的所有电脑银屏与主机遭窃，存档资料全数遗失。
Actually, about a year ago, we published a series of articles called the commentaries on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we also launched a website that people can sign up to denounce the Communist Party if they're party members.And they just didn't like it, and in many cases, they really tried to muffle us.
一系列的暴力事件并没有使大纪元时报停刊，而当黑恶手段不能达到目的的时候，中共使出了另外一招，从内部策反。
2007年2月13日，曾是香港大纪元报社核心技术人员的王连在澳洲披露，他曾于2006年9月12日被中共国安特务绑架，在高压下被迫签下悔过书，答应为中共搜集大纪元的技术情报。
因为我也在问他，我说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重要不重要， 那么他们就说了，其实你认为的一切不重要的细节对我们来说都重要。所以就是说我当时感觉就是说他想通过我或者是包括他们已经有的资料呢，去尽可能的把这个大纪元的这个系统里面的所有环节能够把它搞明白，然后他们就可以所谓的 OK 这个地方好像投入多大的精力可以突破啊，啊，这可以定第一个计划出来，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定第二个计划出来，这个地方可以定第三个计划出来。那么实际上我的感觉就是这个样子。
2007年初，国安特务又一次找到王连，表示当前最重要的是全力阻挡新唐人电视台的全球华人新年晚会，而由于大纪元在推广晚会信息上的独特作用，国安特务表示要搞垮大纪元的运作。
他们就说了，咱们赶快想一个办法，就是让大纪元呢能够效率低也好是怎么样也好，反正得搞点事儿出来。那么当时我就说，那你们是专业人士，你想了，我可没什么建议。那么他们当时就说了，我在跟你聊的这个过程中，包括我们已经掌握的资料，综合起来看呢，你们香港搞电脑的也就那几个人，跟大纪元搞的就你和另外一个人，你已经是我们这边的了，那个人我们下点功夫专门对他，让他主动脱离大纪元，你们不是说来去自由吗？对吧？让他走，他自己走。那么你们的电脑再出故障，你在澳门上班，他又不来做，万事大吉。
就是把法轮功学员就是抓起来以后，进行策反，进行转化，转化以后呢，就是为中共所用。但是这些法轮功学员之后，就是被释放出来为中共去工作的时候呢，他们可能是因为继续了回到这个修炼大法这个道路上呢，他们就进行了，按中共来讲就是说反转化，又回到了原先的修炼的这个角度。这个时候呢，他就去曝光这个中共对他的这个一些威胁、威逼利诱的情况，包括前不久在澳洲来出逃到澳洲的王连这个事件，都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所以就是说，对于中共来讲呢，他们现在不轻易的利用法轮功学员对他们进行这个为中共所用。他们所更重视的就是一些这个当地的华人社区里的华裔的这些亲共人士，所谓的亲共。
前中共驻澳洲悉尼总领馆外交官陈永林表示，他曾在领馆的内部文件中看到关于澳大利亚有1000多名中共特务和县民的信息，而其他的西方国家也无法幸免相似的遭遇。
I think in the case of China, you know, one of the things, you know, we hav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living in this country of Chinese origin and Chinese descent who are simply loyal American citizens and go about their business. However, that represents a large pool of contacts.For intelligence services to fish in, if you will, to look for those one or two individuals who will be willing to work secretly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collect secrets.
实际上，在很多人离开中国之前，就已经成为中共特务部门物色的目标了。
那么，往往当一个人要走的时候，走之前或在办这些手续的过程中，各地的安全部门的人，或者说调查部的在各个地方的那个。部门的人呢，会找这些人谈话，找那些他们认为有一定的情报价值、政治上比较可靠的人，就是谈话，动员他们将来在国外如果有困难的时候，他们可以提供必要的帮助。但是希望若干年之后他们立足之后，能够就是说为国内做一些事情。这种就是大面积的找人谈话，真正有几个人能够愿意做，那就很难讲了。但是有一个人将来能够成功，能够为他们做的话，也是一种很大的一种收获了。
美国芝加哥的刘同博士曾是上海华东理工大学生物化学专业93年本科毕业生，1997年夏来美。在他出国之前，一个像他一样年轻，来自上海市政府5处的国安人员找到了他。
他说通过你们系里的情，那个你们系里的这个对你的这个介绍哈，你就是说，不仅仅是在学术方面，就是学习成绩啊等等这方面，啊，在其他领域也很活跃，啊，他说，啊，像你这样的人呢，将来出去以后，啊，学成了以后就不用回来了。他说，像这样的优秀人才吧，就是学完了以后，就是你学成以后，机会会在美国机会会很多。我们这样这些华人都可以互相提携，然后这样对国家都有好处。啊，然后就是说，你可以，如果你需要我们的任何帮助啊，我们这些都可以提供帮助，在这方面都可以找我啊。然后他就是说，啊，将来你如果想回国来看一看，啊，这个我们都可以给你提供车呀，你的行程、你的旅馆什么的，全都包在我们身上，你只要来找我就可以。对，他说，啊，没有任何压力，我们就是想交个朋友。他说我想你也知道，就是说这我们这种工作的这种性质啊。他说
在大学做了四年辅导员的刘同当然知道国安这番话的意思。他说自八九年以后，国安就在各大学安插了人员，他们都挂靠在学校的派出所，定期的与各个系分管学生工作的副系主任联系。每个月国安都要向系里了解学生的动态，同时国安希望各个系能够把比较活跃的学生在出国之前推荐给他们，尤其是学生党员。除了在即将出国的人中建立广泛联系之外，中共还将其特务以学生、记者、商人等公开的身份派出，然后用这些人在海外物色可以利用的海外华人。
公开身份的把这些人，把情报工作者、情报工人员啊派到海外去，然后让他们在海外呢，跟华人呢、啊、跟西方人士呢建立广泛的接触，从这些接触的人选中呢，人物中呢筛选那些有情报价值的那种对象，然后对这些人呢采取适当的就是拉关系吧，用他们的行话讲呢，就是晓之以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在需要的时候，需要帮忙的时候，给予适当的经济方面的帮助啊，那么使那些他们物色的对象呢，对他们有好感，就是愿意为你帮忙啊，回报你的那种愿望。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们会一点一点的启发他们，根据他们的特长，向他们提出，哎呀，这方面我们好像有一些困难，你要能帮忙的话就最好了。
上集中谈到的包括麦大志在内的科技间谍，正是如丁科所讲的这种情况。当然，对海外的情报搜集只是中共特务活动的一部分，和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共的情报工作相当一部分是对海外华人社区的监控。
中共跟其他国家，包括西方国家，搜集情报的方式方法有截然不同，也有一些相同的一面，包括就是我刚才讲过的，就是说搜集所在国的一些军事、商业、科技等一些正常的搜集情报工作，还有呢就是搜集一些旅居在当地国的一些华人、华侨以及意见人士，包括法轮功人员的一些情报工作。
中共最重视的是对他的统治地位有关的信息，首先是这个就是说针对美国，针对美国呢，有关美国的这种高技术军事情报，那么中共是最重视的。第二个呢，就是政治信息，就是政治意义人士政治信息，有关国家对西方国家对这个中共怎么评价，那么中共就是很关心自己在国际上的这种合法性。那么这些意义人士在海外的活动自然就成了情报收集工作的一个重点。
1999年中共镇压法轮功后，这个修炼团体对暴力的毫不屈服和其海外修炼者连绵不绝的声援，使其意识到他头一次遇到了真正的硬骨头。作为回应，中共调集其在海外所有的秘密力量针对法轮功。
三年秘密力量工作计划呢，就是说由2003年626会议6月26号在中国天津市召开的全国公安部、全国公安机关国保局的620工作会议。它主要的任务呢，就是说在三年之内完成部署海外秘密力量，包括转向使用秘密力量进行对法轮功这个宗教团体的进行监控和破坏，以及一些这个瓦解法轮功的那个内部运作情况。然后不是说强，不是把这些海外的所有的军事商业这个秘密力量转为这个去监控法轮功的秘密力量，而是同时兼备负责监控以及搜集法轮功的一些情报和情况。
中共特务头子周恩来曾教育手下特务说，你们不要红，要灰，要黑。最有破坏力的特务往往在这些团体中表现最积极，长期潜伏要到关键时刻派用场。曾任职中共天津市国保局610办公室的郝凤军谈到海外特勤人员中最高级的一类密干。
密干是特勤里面最高档的一个职务，就是说它是它的本身的原型就是一个警察，或者是安全局的警察，或者是国保局的警察。他们呢，就是说从学校出来之后被挑中以后呢，进行秘密的训练，包括对法轮功的修炼，以及这个转法轮的阅读等等，全部都是比一个真的法轮功学员还要真的。然后这些人呢，然后去修炼以后，然后潜逃到海外，也是申请一些难民身份等等，然后在里面呢，就是根深蒂固，然后树立自己的一定的这个威信，因为他文化素养比较高，知识水平也比较高，并且他也是受中共的培养，所派遣出来这种密干。他的本身职务是一个警察，像这些人呢，就是在2003年以前已经就是存在这样的密干的这么一个职务。在2003年以后呢，就是也有很大的发展和壮大，所以呢，就是密干派遣到法轮功里面呢，就是说也有这么一部分的人数在里面。当他们树立一定的威信，树立一定的这个影响力以后，他就会去在里面进行破坏，以及这个制造矛盾啊，让法轮功团体就是说也存在一些互相猜疑的情况。这就是他所要达到的目的。
这些让一般人望而生畏的特务和外交人员，似乎代表了中共在海外的威权和震慑。可是从那个铁幕之后走出来的人们告诉我们，他们才是受中共监视和洗脑之害最深重的一群人。
好多人觉得这个中共驻外使领馆派到外面去了，他可以这个更多的这个跟社会、跟当地生活好像没有大的区别差别，实际上区别很大，因为那个各个使领馆那个基本上都是集中居住。现在呢，就是说最近呢，因为也有些放开一些，但是基本上就是说都是就是租房也是集中租在一起的，这个住房的这个附近都有这种监控的设施，就是谁跟谁家有来客人啊、来人啊，都要进行报告。一般来说不会有私人的客人，私人客人进入就是说违反了这个保密的这个规定。
就大家觉得那个在里面生活就是非常压抑，等于也不敢说，也不敢说话，互相之间呢还有点互相监视，就是生活不自由。
那比如说两口子在家里要说点心里话怎么办？
一般的要是想说话的话，就是开开抽烟机啊，或者是把电视放得很大的声音，才能说一些话，因为不知道是哪块就有监视器或者窃听器。
其实就连最高级的特务密干也从来没有得到中共的信任。
在中共这个体制内所派出来的密干是他们最不放心的这么一个重要的这个环节，所以他们就会派副线。所谓的副线就是说，当你一个人出来之后，还有另外一个人，也许你认识，也许你不认识，还有另外一个人监视你的人。我举个例子，就是说美国这个 密干他在美国，然后他后面还有一个副线，这个人就经常往返于美国和中国之间，然后进行新的任务部署以及对他的政治思想工作的在教育等等，都是由他来完成。另外一种呢，就是说我同时为一个工作安排两条线，一条就是搜集工作，另外一条也去搜集工作，这也叫副线。两个人同时搜集工作之后呢，同时汇报到一个单位，但是这两个人呢之间互相并不认识。然后他们俩回报去之后的工作经过核实之后，看看哪个汇报的工作是真的，那么另外一个将会被否定，或者会被其他原因啊调回去啊等等，都会有这种可能。
另外我也感觉到他们对我是真的不信任的那个时候我不是共产党员，而且呢又出现了比如说一个原来的安全部的工作人员叫于强生，84年底就是叛逃，那么后来呢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的一个就是美籍华人了，就是长期为中共担任情报员的一个人啊，叫金木代，因为被抓嘛等等。那么我知道呢中共对这个自己的情报工作人员的管理会进一步的严厉。
提起这个金无代间谍案，这曾经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的一条轰动新闻。
Well, that was probably one of the most publicized of the rests of somebody who had been involved spying for the PRC,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he had been in the agency. He had worked, as I recall, for the army mission in Shanghai. I think in the late 40s, probably around 48, 49, and early 50s.And then after that, he went with what an organization called the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FBIS, which was part of the CIA. But it typically has to do with going through television, newspapers, magazines from other countries. It's open source material. However, because of his fluency, he was also involved in translating classified documents.And probably about 1952, he also began conducting espionage, that is spying for the PRC on the CIA.
一些媒体指出，金无代于1944年就被前中共特务头子周恩来招募为中共特工。他潜伏美国情报机构30多年，为中共效力，被认为是有史以来破坏最严重的反美间谍。金在等待判决期间接受《世界日报》的采访时，曾呼吁中共能与美国政府谈判，拿魏京生做筹码交换他出狱回到中国，可是中共方面始终否认和其有任何关系。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李兆星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金无代事件是美国反华势力编造的，中国政府爱好和平，从来没有向美国派遣过任何间谍。当得知中共对他矢口否认后，金无代完全绝望，最后在关押期间自杀身亡。
I think it was about 1986, he was in jail, and he took his own life. He committed suicide, I think, as I recall, by putting a plastic bag over his head.
处于强力洗脑和重重监视之下的中共外交和情报人员的真实心态又是如何呢？
80年代曾任国家安全部特工的丁科这样描述自己心情的转变。
所以那个时候当我第一次就是作为驻外记者工作的时候呢，我看到很多人批评中国政府，批评中国共产党，我真的从心里面认为那些人很坏，是卖国贼，是坏蛋啊！我记得他们向我要发那些他们的传单呢，我会把那个纸啊接过来就撕掉，然后扔给他们，扔到他们面上，表示那种敌视。那么一直以为这样做很爱国，很做得很对。直到1989年六四镇压的那一夜，我才明白他们。就是那些民主人士，他们当时所作所为，是真正的为了中国的民主，为了中国百姓的福祉。
而六四之后开始外交生涯的陈永林又是何种心情呢？
像我在那个原来是叫北美洲大洋洲司叫美大司，美大司这个人我那工作人员都知道这个，每次只要美国人提一次人权问题，那么这个向中共进行施压，那么中国的这个人权这个方面就有所进步。我们都实际上都很高兴看到这些局面，就是说就是美国人应该多施压，但是那个在工作的时候还必须这个另一副面孔，换上另一副面孔。
从80年代到今天，许许多多体制内的人士在认清中共的真实面目之后，毅然抛弃高官厚禄，投奔自由。
特别是这个89年那个64以后，也跑过一大批人，甚至是到国外去的这些政府的官员的这个代表团，甚至整团整团的人跑掉。
等我到了美国的时候呢，美国政府的人曾经跟我讲，就是从89年64镇压之后，平均每个月都有一个，就是有相当分量的人叛逃。64镇压之后，有一个人呢写了一本书，叫做《王牌出尽的中南海牌局》，中南海王朝什么，可能是这个题目吧。那个人呢曾经是邓小平办公室的秘书，他就叛逃了嘛。那么另外我们知道，当时的香港新华社的那个负责人许家屯就是叛逃的嘛，对吧？当然还有其他的人，比如说有一个叫赵富三的，这个人的原来的身份呢是中国基督教三字教会的一个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那么他还有一个真实的身份，秘密的身份，这个秘密的身份呢就是兼任国家安全部的副部长。他当时呢在巴黎叛逃的时候呢，是中国派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
后来以后连续都有不少人跑掉，在美国曾经跑过一个参战。那么我出来以后呢，就是有很多比较高级的一些的外交官也跑掉了，还有一些就是政府官员级别比较高的。
投奔自由之后，他们的心情又是如何呢？
心情当然不一样的了，这个感觉就是出了鸟笼的感觉，这个。
反正每一个有良知的人、有良心的人，他那种工作是做不下去的，他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就是压迫你每天，就是说感觉到非常非常的累。但是我来到澳洲以后呢，真的是就是白手起家，什么都没有，就是一无所有来到澳洲。来到这儿之后呢，就是自己用自己的双手去做一些工作啊，包括体力活啊，包括一些这个开车啊等等。但是这些工作呢，就是说虽然付出了体力劳动，但是给我的感觉就是说感觉非常的轻松，非常的怎么很感觉没有包袱的感觉。
2007年初，一部广受好评的德国影片《窃听风暴》在中国遭到禁演。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个资深的前东德特务，在长期窃听有民主思想的作家和他的女友之后，良心发现，转而不顾危险暗中帮助他们的故事。在影片的最后，柏林墙倒塌之后的一条街道上，主人公推着油车平静地走过，这时的他已经成了一名普通的邮递员。他走进书店，意外地看到了一本书，这是他曾经监视的那位作家在得知他的善行之后为他而写的一本书。看着书的扉页，主人公眼里充满了欣慰和喜悦。
2980. Geschenkverpackung?
Nein, es ist für mich.
也许正是影片所反映的这穿越黑暗与恐惧的一缕良知的光辉，感动了世界，也为其赢得了2007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荣誉。时事关心，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